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的栏目是《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尝试侧写，从一些次要人物来看看他们对扫罗、大卫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希望建立一个对《撒母耳记》更立体和多角度的认识。在这里，除了乐意，我们当然有谁呢？
哎，大家好，我是姚谦，乐意好。
总之呢，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要较晚出场的哈。
所以你这样说你不重要吗？
哎呀，我就是喜欢跟姚牧师开玩笑。
最重要，没有这个坚持呢，姚谦也干不了。
耶稣最重要。
耶稣最重要。
那姚牧师，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讨论了七位的次要人物啊，今天是第八位了，你有什么感受？
以前对撒母耳记呢，主要是真的是撒母耳啊、大卫啊、扫罗。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挑什么小人物啊、次要人物呢？姚谦呢，更多反省。其实生活里面我们很多好像做配搭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啊，你不要小看啊这些人物啊，他们可能影响那些所谓大人物呢，都是很重要。
所以从小人物反而也可以看到大图画哈，小人物大图画。乐意自己的觉得这一次有点像以情读经，可能杨牧师也会常常我们开玩笑也说我是很喜欢分析东西，对吧？比较理性。但这一次呢，我觉得因为人物他们很多经历，我就觉得比较容易投入他们的经历，多了一份共鸣感，一份设身处地的感觉。当中我最喜爱最动情的人物是约拿丹。
约拿丹。
对，还有这一次我们谈的哈，给听众朋友猜一猜，乐意封他为乐意对撒母耳记的第二的喜爱的人物哈，他是谁呢？我一讲你就知道了，他是促成大卫创作诗篇51篇的人。当大卫真的犯罪跌得很重的时候，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就来直斥其非呀，说出那句震撼人心的话，就是
你就是那人。
对，你就是那人。这句话不是控告，而是唤醒啊，不是审判的终点，还是悔改的起点。哇，听到这里听友肯定猜到了，今天要谈的就是拿单先知。
撒母耳、
约拿单、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单、
亚沙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那我们今天从什么角度来看拿单对大卫的影响呢？我们就从拿单与大卫的四次的互动来认识这位先知对大卫生命的影响，也反思我们今天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需要一位拿单，又或者我们能否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拿单。如果你不知道乐意说什么，你先忍耐一下哈，慢慢听我们解释你就明白了。我们会看哪四个主要的场景呢？第一个是建圣殿那个事件与大卫之约啊，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章1到17节。所谓大卫之约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那是第一次的事件。第二次事件呢是责备大卫的罪啊，刚才我跟杨牧师讲了，
你就是那人
啊，杨牧师不要指着我啊。这撒母耳记，
我太激动了。
你真像拿单先知刚才的表情。
不敢。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5节。还有第三个场景，就是神透过拿单告诉大卫王，所罗门的名字要叫耶底底亚，是撒母耳记下12章24到25节。第四次的互动记载在 列王记上一章就讲到拿单怎样协助所罗门登基。哎，听到这可能你会说啊，列王记不是谈撒母耳记吗？我们也得谈谈列王记，因为我们今天谈拿单对大卫的影响嘛，所以一定要包括列王记一章，这样才让你看到整个大图画比较全面。好，最重要的压轴的部分就交给杨牧师哈，
嗯，
就是这四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哈，就请你来解释一下。
谢谢洛伊啊，这个表达呢，如果你不太认识拿单先知呢，你注意这四个大段落的经文呢，都有一个概括。或者了解，
嗯，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四个场景，明确记载呢拿单跟大卫的彼此互动的段落，
嗯，
那第一幕呢就拿单阻止那个畜牧的热心，就是建殿的事情，这个呢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也是有名的，
嗯，
因为是跟大卫的约啊，神跟大卫立约有相关，
嗯。
那么故事这个第一幕呢就发生在大卫国家稳定他非常安定的时候，
嗯，
他坐在镶柏木的宫殿中，那么大卫想起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就对先知拿单说，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我呢住在镶柏木的宫中啊，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了大卫。那么大卫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带着敬虔的心，
对，
他想为神建殿，但是拿单先知当下也说我，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这个
就是很客观来看是好的选择，
这个不错啦，
嗯。
当夜呢，耶和华却向拿单讲话，让他转告大卫啊，神从未吩咐人为他建殿，而且建殿的不会是大卫，而是他的后裔，为什么如此呢？那个往后我们都了解了，
嗯，
但是神的心意是如此，他说神宣告与大卫立约，建立他的家跟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这建殿的事就带出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神宣告与大卫立约，
对，这个就是所谓大卫的约，这个大卫的约呢就跟弥赛亚的应许有相关，就是弥赛亚应许的根基，
嗯。
那么因为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就是神的话语了，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嗯，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啦，嗯。这个呢你不要小看这节经文了，这节经文呢神对大卫他的国位他的家都存到永远哇，这个就是往后呢跟弥赛亚的来临的相关，
嗯。
那么拿单先知一听呢就忠实的传递了神的心意，帮助大卫放下自己的好意了，转而呢仰望神的主权。那么同时拿单也巩固了大卫的信心，知道自己确实是神所拣选的君王，
嗯。
啊，这次经历呢就肯定非常深刻了，
嗯。
相信他日后呢大卫日后遇到各样的患难的时候呢，这个大卫之约呢也会成为他的激励跟强心针，
因为神明明说你就是我所拣选啊，
就是说神是永远成为大卫的后盾，
嗯。
那么我们看看大卫听了拿单所传递这个约跟应许有什么回应呢？
他非常激动，
哇，他很激动，马上就感谢神跟颂赞他，我们选读他当时立刻做出的祷告就可以大概了解他感激的这个心情了，
嗯。
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八节哪里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哇，大卫真的很谦卑，
嗯。
十九节也说，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嗯。
这个是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的反应跟祷告跟感恩，
嗯。
那么这个就是有名的大卫之约，就是神不要他为他建殿，留给他的儿子，嗯， 反而呢说，哎，我坚固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啊，这个呢就是神对大卫的极大的恩典。
嗯，
那么我们来反思一下啊，听众朋友，不晓得我们信仰的历程啊，
嗯
啊，我们服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有时候我们为主热心计划许多事工，你跟我可能都一样，
嗯，
有没有先来寻求神的旨意呢？那么最关键就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还是神要我们等候他的作为？
哎，牧师，这一点我有很深的感受。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是翻译的，是很久以前出版，叫《不再一样》。
不再一样。
当时我很受感动，现在还记得，就是说我们怎么配合神的工作，怎么去配合，就不是说哎呀我想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做，而是我们首先要做是，如果你真想服侍神，先要祷告，然后求主开你的眼，观看神在哪里已经发动他的工作，而且想你配合。然后如果你祷告之后肯定神是要你去配合，你就去神已经动工的地方去配合，而不是我自己自作主张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一点对乐意的灵命影响很大。
嗯，
今天呢，大卫这个事件就是了，神暂时还不是想他建殿，神要他等候，直到所罗门的建殿，那他就是要看到神的时候、神的地点，然后来跟随啊。反而神此时此刻只是想跟他巩固大卫之约，巩固他的王权，让他知道他和他的家族是神所拣选的。而且将来，当然大卫当时不知道了，但后来我们知道，还指向弥赛亚啊，这国位存到永远，就包含这个将来耶稣诞生就是永远的弥赛亚，国度存到永远。
就是说，人的热心好，但是也扰不过我们清楚神的旨意。
嗯，但我想、
这个、在服事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牧师，你是否深深感到此时此刻神就是呼召我们在真道分解这里来与他同工呢？因为他已经发动他的工了，我们就在这里配合。
算是如此，要不然我也不可以参与。
嗯，
但是有机会参与也是感谢神。
嗯，
不是我跟乐意一腔热心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
那我们也看第二幕吧。第二幕就是拿单当面指出大卫的罪，你就是那人。对，名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这是拿单最为人熟知的一个场景。大卫就犯下严重的罪，与拔示巴通奸，还有设计哈，不单是通奸，也杀人啊，还是借刀杀人啊，
跟杀人同时出现。
对，又设计让他的丈夫乌利亚战死哈，以遮盖他怀孕的事，这是一连串的谋杀与欺骗，违反了神的律法，例如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等等。那这时候呢，神就差派拿单去见大卫。嗯，他怎么去引导大卫去悔罪呢？
嗯，拿单没有直接来责备大卫，反而呢，他很智慧讲了一个比喻比方。他说一个妇人啊，抢走穷人唯一的
小母羊，
小母羊来招待客人。那么大卫听了，哎，他也
非常愤怒，
非常愤怒，说那个人该死啊！这个时候呢，拿单就很率直的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
哇，牧师，我觉得你这一句真的表达得很好。
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你就是那个人。
嗯，
接着他宣告神的审判：“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嗯，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何人？
乌利亚、
嗯、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
嗯，
哎呀，第十节说你既
藐视我
、嗯、娶了何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呢，神说刀剑必 不离开你的家
啊，这就是审判了，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所以呢，如果我是大卫呢，听到这个先知
拿单晕倒了，
真的差不多晕倒。大卫听了立刻说，哎呀，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十二章十三节跟扫罗王不一样，我大卫真的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啊。对呀，牧师你提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卫的反应跟扫罗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悔改的转捩点。虽然罪的后果仍然存在，但大卫因着悔改而得到赦免。这个也是后来呢，我们从诗篇五十一篇都了解，就成为历代信徒悔改一个经典一个典范的诗篇。我们来听听诗篇五十一篇四节怎么样记载。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主啊，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真的说得好，
看到他是完全没有逃避他的罪责。
所以拿单所做的是很风险的，因为他不是
对一个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说我是冒着他生命的危险对着这个大卫君王说真话。但他的忠诚不是对人而是对神，所以呢，拿单的勇气呢就是在这里了。当神差遣他，他就顺服的去。可是他这个勇敢的行动至关重要，也为大卫的生命带来一个大的转向。
那牧师我就问你哈，如果你看到弟兄姊妹真的偏离神的道路，就像那个大卫，而神又真的感动你像这样，而那个人呢，那个弟兄姊妹又在高位，你敢不敢去？
我敢去，但是我就可能死就死吧。就是如此简单。真的，如果这个是我常常说，在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缺陷呢，不是你没有信仰，是很多人包括我有时候逃避，没有道德的勇气。你对君王来说应当说的话，可能如果那个君王好像大卫一样来悔改呢，就扭转了整个事态嘛。
是是是。
那么我们很多小人很多，我们上回说这个多因这些小人在旁边
奉迎
拍马屁，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好像拿单一样不怕死。就像大卫进言，所以呢，就反而呢得到神的保守。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有神的感动哈、才去，而且第二就是你的动机要像拿单一样正确，并不是说你为了自己的权威啊，或者是别的动机来去指责人哈、而是为了别人的好，而是得到那种神的话哈、感动你，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嘛，在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去指责罪恶。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寻思，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寻思。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求了你
好，我们谈第三幕，大卫和拿单先知的互动是传达神的恩典与未来哈。神让那个拿单呢为所罗门来命名，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24-25。那里我们看见，虽然大卫的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与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就死了哈，但神没有放弃大卫。拔示巴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大卫给他起名叫所罗门。那圣经记载呢，耶和华爱他啊，爱什么呢？就是爱这个新生的婴孩，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哈。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哈。
嗯，对，这个是神对悔改的大卫的肯定。
嗯，
拿单先知这个时候不再是一个责备的人了、而是爱与应许的传递的一个先知，他宣告神仍然爱大卫和他的后裔。
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新生的第二个孩子就叫耶底底亚，就是神所爱的。
这个也预示所罗门神所爱的成为建造圣殿的人，不是大卫。这个也是神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嗯，
所以我们来反思，有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信徒呢，如果你说曾经有失败跟跌倒，但我们是不是还是相信神仍然爱我们呢？
或者爱他们呢？
也为我们失败的人预备将来呢？
嗯，
如果神感动你的话呢，你是不是愿意成为那个向人宣告你仍然被神所爱的人呢？那个就是拿单先知那个贡献。
我觉得不容易。如果那个人坦白说得罪的不是我，可能比较容易，但如果得罪的是我，要我宣告神仍然爱你，那就是另外两码事，对吧？难度多一点。
这个都是有勇气跟智慧要放在一起才成功。
嗯，
来第四幕了啊，第四幕呢就说拿单呢，他不单是赐所罗门呢这个新生的婴孩一个
名字，
他也维护神的计划。就是帮助所罗门登基。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乐意说我们虽然这一次是撒母耳记来主调，但是列王记上第一章呢也是相关，我们就要
看一看
啊。那么大卫今日晚年的时候呢，列王记上第一章就记载他年老了，体力衰败了。
嗯，
那个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呢，就开始来谋划自立为王。哇，这个大卫很多儿子，其中一个这个亚多尼亚呢，就是这回事。
嗯，
这个呢，就明显危及了神对所罗门的呼召跟应许。
嗯，
那么拿单先知再一次挺身而出。
嗯，
他主动联合拔示巴一同提醒大卫，唤醒他要履行他的承诺。
嗯，
那么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听了他们的报告，这个亚多尼亚呢有这样的行动呢，大卫
就是好像要立自己为王。
对，他立自己为王就违背耶和华的应许嘛，大卫就立刻行动，正式来立所罗门为王。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列王记上第一章，记载在32-40这个段落。
嗯，
所以我们看见拿单先知他不是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是为了神的心意得以成全。这个神从开始不要大卫为他建殿，要所罗门他的儿子来建殿呢，就是他的计划。那么拿单先知要见证神会守住了他的应许，是拿单也要人看见神应许大卫的国度继续绵延下去。
这里、
这个、就是拿单先知的伟大的贡献。
这里看到他呢应该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哈，他就挺身而出站在神的应许那边，而不是呢去讨好那个亚多尼亚。但是我们现在遇到教会或者家庭当中哈，尤其是教会当中一些权力斗争分两派什么哈，我们要非常小心哈，除非你真的像拿单一样得到神的感动哈，知道神的应许，你就采取行动不然的话，牧师，我觉得如果教会出现拉帮结派，最好还是保持中立的吧。
我 非常同意你这样说，因为一方面我们不是拿单先知，就算我们是拿单先知，你很清楚，哎呀，神的心意一定是如此，你也要小心，不要太过
鲁莽，
鲁莽啊。那么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不是单是教会政权啊，拉帮结派，就算是教会发展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如果大家不同心，你跟我也需要等等，等一等，多祷告，直到哎，大家的心意都差不多归一，你才可以往前走的，所以呢，我觉得啊，今天我们没有人说自己是拿单先知，但是神透过拿单先知来成全大卫之约，这个清晰的图画呢，应当在我们服事里面呢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不是拿单先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岗位。当拿单先知知道之后，他就勇往直前，我们也是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岗位，然后就勇往直前。
拿单先知传神意旨，祖大卫建圣殿，直斥其罪，引导大卫悔改，宣告名字，传达神的恩典，挺身而出，助所罗门登基。愿我们效法拿单，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忠于神，不讨好人。
拿单先知的角色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神的仆人该有的样子，对吧？他忠于神，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敢责备罪哈，但也转达神的恩典，就是公义与那个慈爱并存，而且他也坚持真理，也维护神的计划。给你的反思题，今天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听见你就是那人，还是要牧师来讲这句话呢？还是我们选择逃避，像扫罗一样？我们看见很明显，扫罗他是逃避的，但是大卫他是面对的哈。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么我们也要另一方面去想，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拿单，不为责备而责备，而是为了爱与回转，说出对你的肢体哈，所爱的肢体，说出合神心意的话呢？这些都留给你去反思，等着你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短信的回应。今天牧师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呢？
我盼望我们从拿单这种的正直无畏的行动呢，多多在我们的服事里面看见神的作为。
阿们哈，谢谢你和我和姚谦牧师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透过多角度认识扫罗大卫，一起获得更多的属灵提醒。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吗？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